好，弟兄姐妹，诸日平安。我们今天能够，我想大家对这个词、对这个题目也很熟悉，救赎。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拯救。很多时候，我们对拯救的认识大概会，哦，我在一些环境当中碰到困难了，然后所以被解决了、被救出来，或者是我不会再碰到这样的，所以我们对拯救会挺可能会一个很直觉的感觉。就会认识到说，哎，拯救是一个从一个困难当中，然后把我们救出来。那从今天所提的角度的经文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如果你会发现，哎，怎么从出埃及记，然后有好几段，然后讲到创世那个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什么相关的部分吗？救赎是一个词，好，或者是救。或者是买赎这件事情，是刚刚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里面所提到的，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部分。但同样，你也发现今天的经文所读的段落里面，哎，为什么从一个旧约最蛮前面的一个出埃及记，然后到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涵盖的基本上算是从圣经当中我们拣选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个涵盖面。从旧约的起头到新约到圣经的整个的结尾，讲到跟救赎有关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也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救赎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整个我们对我们信仰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对他的认识只停留在上帝把我从某个环境当中救出来了，上帝帮我解决了问题了，那你会发现可能我们还局限在这样一小部分。但今天的经文当中，我想带大家一起来看到底上帝救赎这件事情从圣经里面我们怎么体会，更深的去体会，以致我们可以触摸到更多的尝到上帝的爱是怎么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就是按着你自己所安排的救赎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也同样借着圣灵将这救恩用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今天早晨我们今天所一起领受你的话语当中，你带领我们的心再次能够被打开，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来回应你。我们求主来祝福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谈的经文当中，我们该所看到都跟救赎有关系，但是你会发现其中有路德记，那种在家庭亲族关系当中可能大家也都清楚，有一个叫做至亲救赎者，对不对？在以色列旧约的时候，有一种他上帝给他们的律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分享，要他们能够遵守。他说你们如果你的族人或者是你的弟兄他们的家庭遭到了变故之后，以致没办法，比如说没有土地的，没有经济来源的，没有安全的，那怎么办？你一个至亲的人要怎么样，要把他赎回。所以圣经当中路德记用这样一个，我们待会也可以一起来看。但在这里面你就可以发现到，从上帝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然后你会看到在亲属当中给以色列这个族群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律法，以致他们能够怎么样把上帝的爱能够彰显在一个具体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新约当中，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从旧约背景的一个救赎的含义怎么来到新约里面。我们看到 原来救赎的终极，你发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展现了。他不单带着在旧约里面那种至亲者，因为出于一种情况，他需要将这样的一个家庭所碰到的他的弟兄，他们怎么样能够把他们带回到一个社会的安全网里面来。所以这救赎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而这里面你会发现，其实有什么样，有所有权的转移那种味道。各位去都买过东西，对不对？都是去超市买，或者是一些杂货店买东西。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进去拿了一瓶果汁，然后你直接就走出来，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对，店员会追着你，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没付钱。没有付钱跟付钱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差别？你的付钱完之后，那一瓶果汁的所有权变到谁的身上？变到你的身上来。你没有付钱之前，那是店里面的。除非什么？除非那一家店家把你的货拿去了，那个货本来是你的，对不对？我们在整个救赎里面有一点类似这样的一个味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件事情，法老原本就有权来控制、来奴隶以色列人吗？你会发现并没有，对不对？他是处在一种不是合法的，或者是一种非法的拥有状态当中。所以我们圣经讲在奴役状态，是处于一个奴役的状态。那上帝要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在这当中怎么样，会把他们带出来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上帝把他们带出来之后跟他们讲说，哎，你们要做什么？属我的子民。属我什么意思？所有权的依属，对不对？你是属谁的？你原本是属上帝的，还是属法老的？你原本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人说我属我自己，我谁都不属。不，你不属上帝，你就属在我们在以弗所书怎么说？你属在空中执政掌权者的影响之下。所以救赎不是单单只是好像帮一把，帮你一个忙，上帝帮以色列，哦，我帮你从这个环境把你带出来就好了，那你就这样子，那你继续过你的生活，我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救生员从游泳池救上一个人之后，他放着就让他回家了，他跟他也没有关系，那个没有所有权的转移。但是为什么在出埃及记你会发现上帝说，你这群的子民要做什么？你要成为属我的子民，你要成为君尊的祭司，你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因为那个所有权其实应该本来就是上帝的，上帝只是把它怎么样，把它收回。他不愿以色列再处在埃及法老的这种非法的控制里面，奴役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在这当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体会我们所蒙的救恩，不是单单出于上帝看我们可怜救我们脱离一些困境而已，因为救出来上帝要让一群人能够成为属他的。其实当创世纪里面讲到起初神造天地，天地所造的，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谁？都属耶和华。原本就是属他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在这当中，当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都随着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上帝之后，他们让自己怎么样？处在一个罪的权势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也就是在今天当中，其实你刚刚我们所列的经文里面，虽然只有几节， 但是你如果从整个圣经的书卷，我们概略的你去可以看到，从摩西五经，然后在他们就旧约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是摩西五经，然后著作，然后先知书等等。那在这些当中，你会发现摩西五经作为一个我们刚才讲救赎的一个基础的奠定的位置，你会发现我们刚才所讲的部分，神起初造了天地万物，然后出埃及的时候，你会发现逾越节大家所熟悉的节，为什么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里面的人就可以怎么样避过灭命的天使？羔羊的血，这样的血一个涂抹，因为上帝要将人赎回。所以摩西五经提到，那我们看到刚刚路德记其实就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著作的代表，比较讲述一些论述，然后讲到一些历史当中的，像路德记诗篇，你会发现路德记当中我们所引用的讲到上帝怎么样透过一个忠信的人，就是波阿斯，波阿斯作为一个什么呀，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至亲的救赎者的角色，你会发现他怎么在拿欧米他们的这个家庭当中施行救赎，把一个家庭他们遇到的困境，在绝望中从摩押然后回到的以色列地带，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所呈现的就是将一个孤苦软弱无助的一个家庭怎么样再摆回一个安全的一个在他们自己的族群里面的安全网络里面，这个是一个救赎在生活当中的表现。那同样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面有一些对救赎更明显的展开，将救赎的范畴从以色列然后扩展至整个怎么样上帝要作为一个整个天地的救赎主一样，重建跟子民的关系，实现在起初他所造的创世纪当中所 提到伊甸园的情况。而在新约里面我看到在基督的身上最终的一个显现，就是在基督的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旧约让我们从路德记里面看到一个当一个至亲的人，他为什么要上帝让他们这个族群里面颁布这样一个诫命给他们，要他们能够承担救赎的责任，恢复他们的产业，对不对？你会发现他娶了那个波阿斯娶了拿奥米之后，你会发现他把他们的家怎么样所生的孩子又归回给作为他们家的那个后代，所以把他的地位跟产业能够恢复。而这些是一个在盟约当中上帝跟以色列所缔结的盟约里面所呈现的那种忠诚跟爱的行动，而他把这样的一个上帝所要做的事放到一个族群里面，让他们在人与人之间他们的亲族当中能够这样来做。所以当你看到波阿斯以衣角来遮来掩盖来寻求保护的拿奥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图像反映着上帝的庇护。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经文让我们提到说，我们愿能够躲在哪里？耶和华的翅膀之下。翅膀跟波阿斯的衣襟是同一个词，也就是波阿斯的翅膀之下。所以当上帝的保护在以色列人民的身上的时候，同样 你发现波阿斯所呈现的就是上帝这样的一个心，上帝的庇护。那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但救赎这个词不单单好像只有近亲救赎。我们刚才讲到，当你去买东西拿了一个东西，你需要付代价，对不对？因为你付完代价，这所有权才会归你，你不能随便自己拿。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出埃及这当中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这个代价不是好像我们印象中在社会新闻你听到，哦，有某某飞机被劫持了，然后劫匪要求有多少的赎金，对不对？所以政府或者是那些受害者他需要付上赎金给劫匪。那个在我们社会新闻当中的印象里面，我们觉得好像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这里的代价不是听到我付钱给谁的问题，代价在于到底上帝做了什么。所以在出埃及的过程里面，上帝做了什么要把以色列民带出来？他显得在实在当中显明他自己的能力，对不对？因为这是本来就是属我的子民，所以他借着实在的过程里面，他显明他自己的能力，要将这群人要回来，这是属我的。他不是把这些付给法老，而是法老在这抗争当中，他被上帝的能力所制服，他以大能收回了以色列人，而宣告上帝他的合法所有权。我们如果用这样的词 来解释的话，那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在旧约里面你会发现他们的节期里面被放进了逾越节、禧年、赎罪日，这些都在反映同样一件事情，救赎。逾越节我们刚才谈过了，羔羊的血是一个宣告性的记号，羔羊的血不是献给法老，也不是献给昧命的天使，你会发现羔羊的血的作用，因为羔羊付上了代价，所谓代价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来，但这个代价不是给法老的，他所献上的这个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的时候，是让灭命的天使他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没有权利说这里面的房子里面的生命是我的，因为那无罪的羔羊所呈现的，也就是在生命当中你没有罪，死亡就没有权柄抓住你。各位可以体会吗？就好像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好像筑起了一个隧道一样，躲在里面的人，因为这个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他对你对这个羔羊的血他没有怎么样，他没有权柄宣告说这是属我的，因为只有你犯了罪，因为死亡是因为罪而进来的，对不对？所以当你没有罪的时候，这些事情死亡没有办法说你是属我的，因为他没有所有权，他不能宣告。所以羔羊的血在宣告，是作为一个记号来宣告死亡对这个没有瑕疵的生命没有合法的权柄。长子每一个都属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的里面你会发现以长子为代表，长子属耶和华，不然你会发现为什么在灭长子的时候是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也会受灾殃，以色列的长子如果他们没有羔羊的宝血的话，他们也会同样。所以逾越节作为一个赎回纪念生命，是属于上帝本身的。 而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用羔羊的血涂抹这件事情，是让他们能够借着羔羊的血知道说灭命的天使对他们没有合法的权柄。同样在以色列的旧约当中，你也会发现他们有一个词叫禧年，大家熟悉安息日，对不对？安息日是第七天。大家熟悉五旬节是七个七，第五十天。然后七年有一个安息年，然后七个七的安息年是禧年。那到禧年的时候，上帝要以色列百姓做什么？他要把你这个如果有邻这些邻舍或者是你的弟兄土地怎么样，因为种种的环境或者各样的因素，他可能卖了土地已经归给别人了，到五十年的时候，你要把这些你拥有这些人你要把它还回去，你要把它还回去。所以禧年在这里面做仆人的也一样，要让他回去。所以禧年在这里面，地跟人都不属于以色列里面的人，是属于耶和华的，对不对？五十年重新怎么样次序能够再一次回归，然后这也同样在这样的一个节期当中所预表的，而让以色列在他们生活当中遇到这样节期所要经历的是经历上帝他在这当中他的主权。我记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在洛克教会的小石长老他曾分享过他们孩子小的时候，有些人或许听过他的这分享。孩子小的时候，孩子在家庭里面，孩子经常会为什么吵架？为玩具，对不对？玩具，然后大的小的两个抢着玩具，你会听到两个都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对不对？这一般在吵架当中就是这种情形。然后小师长分享，他孩子小时候，他这个被孩子吵着，然后叫爸爸去处理。然后小师长老，我想他，我现在越想越觉得他很体会圣经里面，他说这玩具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这是我的，所以你们要玩的时候是向我借的，好，所以你们两个不要吵，两个也不能吵，对，所有权是属于爸爸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们真的。部分大部分都是每个人讲这是我的，这是他讲这是他的，对不对？所以才会吵起来。但是作为一个父亲在这当中，他清楚知道这所有权如果是我的，孩子们他也了解，他就不怎么样，就在这当中不会有那种争吵。然后在以色列民当中，赎罪日也同样，你会代表血作为一个洁净，然后洁净的会幕、洁净的圣殿，那个圣所里面至圣所。那同样有另外在赎罪日的时候，有另外一只羊作为代表，要归给阿撒谢勒。我们不知道这到底的确真正的意义，但是这是一个属旷野的哦，所以这只羊被送到旷野去。那这样的一个赎罪日当中，他们会处理污秽的事，也将这罪疚归到这只代罪羊的时候，送到旷野，归给那个原本属罪恶的起源的地方。好，所以在这当中，赎罪日也同样，在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讲逾越节、禧年、赎罪日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他所呈现的。就是一个代价，呈现的是一个关系，所以救赎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只是把人脱离一个困境，而是在这里面关系性，因为上帝出于一个，如果你从至亲的一个 救赎者来讲，他要把我们把从一个不对的状态里面怎么样带回到一个正确的状态，一个属他的原当应有的生命应该有的样式的状态里面。所以他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爱，而不是一个好像他只是临时起意的。所以旧约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出于关系，然后出于爱，要将人从一个不对的环境当中带到一个正确的，恢复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环境里面。以普阿斯的为例，就是回到一个在族群里面一个 shalom， 一个是对的关系，一个平安的关系。寡妇、孤儿、软弱的，不再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这种情形而得到了庇护，而得到庇护。而来到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耶稣用自己作为终极的赎价，开启了国度。当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马可福音讲到耶稣来提到他自己是做什么的，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面讲到他用他的生命作为一个终极的赎价。赎价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讲在逾越节的时候那羔羊的血一样。所以耶稣的血也不是，有很多人说哇，你们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很可怕，因为为什么要一个人死然后他才会高兴，然后他才会平息他的怒气，或者是为什么要耶稣的血付上代价给撒旦，从撒旦手中把我们带回来。不，耶稣的血跟羔羊的血一样，他不是付给任何人，他是甘愿自己付上，因为用他的血成为一个覆盖，成为一个遮蔽。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在他宝血里面的，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遮蔽，所以我们被带回来。而这个赎价的意思是他所付上代价的那种代价，是很沉重的，但是代价不是付给任何人，不是对象的问题。他来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来，他讲到他自己所要成就的，他对救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他不是付给赎金给撒旦，也不是为了平息上帝的怒气，他来是因为就是甘愿牺牲，用他自己的血来 cover 我们这群，因为他在世的当中代表一个人原本应该能够有什么样子，能够遵循神的道，所以他的无瑕无疵代表了那羔羊的血，让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得着庇护。而在基督的宝血当中，罪跟权势，我们为什么讲说罪跟权势对你不再能够有什么样有影响，或者是那种好像抓住你不放的，因为你是在基督的宝血的覆盖里面的。上帝不是让耶稣来安抚他，不，耶稣自己献上作为一个赎罪祭，而让里面的人被他覆庇的人能够怎么样，能够跟他联合。耶稣来不是来安抚上帝的。人犯罪跟生命的源头分离，而工价我们都知道就是死。上帝的解决方式不是用外边的那种惩罚的方式， 而是他自己亲自道成的肉身，进到我们这种被死亡奴役的状态当中来。但你发现死亡奴役抓不住他，所以为什么他能够从死里复活？所显明的这件事情，也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罪、死亡没有办法 claim 他们的权势在这里面。所以耶稣为我们做了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事，然后带领我们归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会发现就是他为我们开出了一条路，因为在上头有怎么样，有他自己宝血的遮盖，然后这条路当中让在他宝血里面的能够与他联合，脱离死亡的权势。所以耶稣的死是上帝爱的极致的表现，不是平息上帝怒气作为一个牺牲品，它是上帝爱的表现，将我们恢复到上帝的生命里面。所以在新约当中，你会发现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在救赎里面将我们从一个国度，所以以弗所书我们慢慢更清楚以弗所书为什么讲说我们以前是在死亡，是在过犯罪恶当中。为什么以前我们是在那种好像空中属灵气的掌权之下的影响，而如今我们怎么样被带回到上耶稣基督的国度里。哥罗西书讲说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所以既然这是所有权的依循，你就不是说回到上帝的国度里面之后，然后你拍拍说啊，现在没困难的，然后你再自己走出去了。没有，你是属上帝的，你是属上帝的，你的所有权现在已经是属他的。所以当我们如果不能够深深的体会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活不出那种被属的自由，跟我们为什么属他，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常觉得上帝只是拯救的话，所以他的意思，他要我做什么跟我没有关系，上帝只是帮我解决的，他只是一个工具，那不是所有权的归属，那也不是所有权的意思，那也不是一个叫做属于上帝子民的方一个呈现。那我们刚才从圣经当中讲到这些，但是我们有挑战，因为现代当中我们对救赎，就从刚刚我们一直有提到，总觉得救赎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好像就我们刚才提到，可能你工作一天当中你碰到一件很棘手的问题，哦，结果突然有人帮了你，哎，好像有人救赎了一天一样，对不对 ？Redeem 我们那一天一个 bad day。但是在这里面，上帝的含义，就圣经当中的含义，并不是在这样子。因为现代的救赎观念常常缺少我们刚才所讲上帝那种终极的所有权的含义，涵盖在那种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因为总觉得这是好像我们可以用钱换来的，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用商品，我们刚才用的例子里面，你进到商店，我用钱换了，所以我能够拿到这个商品的东西。但是这个比喻稍微帮助我们理解，但是它的比喻缺少在哪里？缺少在这件东西好像我钱付了就属于我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好像我们这个人被耶稣被神拯救了，同样只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而已。我们是归属于的，我们是归属于的。所以不要忘记上帝的终极所有权，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讲到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我们是整个人，当你离开了上帝之后，你是被奴役在一个属灵的权势当中的。 而且这是一个宇宙性的，是一个宇宙性的。那我们刚刚也借着机会稍微谈到了，我们容易把这样的一个救赎当成好像耶稣的救赎是付上赎金，跟撒旦或者是跟死亡做了一个交换而已，不是的，不是交换。所以当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更体会这样一个救赎的含义的时候，以致我们能够得到对救恩一个正确的能够反应。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迁到爱子的国度，你不是只是搬到那里住，你是属于那里的人，你是属于上帝国里面的人。我们要如何生活在上帝的国度里，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呈现出来。各位，如果你我都已经受洗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希望我们能够借着今天这段话能够了解，你已经是一个得了生命，因为上帝把你救赎归属他的时候，他也赐下圣灵保惠师。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只是为了遵循一些事情，因为我希望我遵循得着上帝给的生命，但是你要先清楚一件事情，你已经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时候，你怎么样把这样的生命呈现出来，以致你回应上帝是因为你得着这生命，所以要去遵循。莫想赎价的重量，你是重价买回的，你不再属于自己，你要在你的身体当中荣耀神。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时间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你要把你的心宣告，你要建立起你是属于上帝的这样一个归属。你也可以常常在这当中借着敬拜感恩，能够知道你是一个好像属于上帝的子民这件事情的含义，借着你的默想，偷偷的思考，你现在已经在上帝爱子的国里，你怎么样把你的注意力从以前你或许经常会让罪过犯这些的权势来影响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回到新的国度里面，放回到你是属上帝的子民这件事情。同样你已经也同样在上帝的面前已经得着释放了。当新约里面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救赎也有一种释放的含义，但是释放你从罪恶的辖制当中，不是让你放纵，乃是让你能够爱神爱人。你可以在不断的借着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样能够操练全心全人的更新。或许有时候你会被误解，有时候你会被好像在工作场合碰到一些人无缘无故的毁谤你，对不对？这个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些人没有见过面，你都会发现你中枪了，对不对？你被一些话扫到了，对。所以当这些好像发生的时候，被流言重伤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救了生命会说我要怎么报复，我要怎么还击，但是你生活在上帝的国度里，你是被救赎迁到爱子国度里面的时候，你怎么样以真诚以善意以界限回应，不要以恶作恶，或者是以恶来治恶，把真理能够带回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希望我们能够，不单你，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再次发现，因为你会发现当你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太多时候我们都是让上帝来解决问题的，改变环境的，而我们比较少发现我们是已经在这当中归属给上帝的。所以救赎不是一个好像就是这样子把你从一个环境换到另外一个环境而已，它是一种上帝的爱的显现，是上帝主动差遣耶稣基督，我们看到道成肉身这种主动的牺牲，在这里面有爱有牺牲的交织，而且救赎是一个所有权的转移，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迁入了爱子的国度。所以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主面前，愿这样的话你能够来回应他，能够来回应他，珍惜，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有圣灵赐下来，你知道上帝也借着他的话，也在每一周，也在我们每一周，不论在小家查经，在我们主日敬拜，也在你个人的灵修当中，已经赐下他自己的话语。那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被爱神的基督的爱所感动，再次体会这件事情，耶稣所成就的是他自己主动牺牲自己，成为我们的覆盖，而被这爱所带领吹动的你我，我们会热爱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子民，我们的肢体也能够活出上帝的使命，因为成为上帝荣耀的展现，他召聚属他的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事，在教会当中能够当这群子民因为体会上帝的救赎而成为一个在这个世代能够被人看得见的一个群体，是一个有爱有使命的共同体，向世界展现上帝的荣耀跟奇妙。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看见原来天父上帝并不是一个好像经常被人误解说一个容易生气的，反倒我们看见是上帝他自己那满有慈爱怜悯的心，从人犯罪堕落就开始能够怎么样让人能够再次回归，以致我们能够在主的爱当中做一个原本所应当能够呈现的生命。在这个世代，很多时候当每个人的焦点都注意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太容易将主你自己的救赎成为只是一个救赎的工具，而不是把它看为原来上帝付上如此重大的代价将我们带回他自己家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每天的日子当中让我们能够默想思考你自己恩惠的道，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主，我们好像一群被掳的战犯，但是当主你营救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跟着主你自己的拯救回到你自己的家中， 主，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如果是一个战犯，但是我们却乐于处在一个好像我们愿意处在敌人的阵营里面。主，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能够来体会，体会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呈现。愿你的爱、恩慈、各样的性情，能够在属你的子民生命当中来呈现出来，帮助我们的软弱不足里，但是我们想到，我们靠着主，我们是属主的，谁还能够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